平安，今天的感动是想分享雅各书里的一段话，没有特别想着要对弟兄们讲，因为我们每一次在父亲节的时候，其实更应该纪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更应该思想他对我们所存的旨意是如何。但愿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真的是能够领受他的话，也能够这些话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请把圣经打开在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开始，第十四节开始。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过一遍，一直到二十六节，一起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拿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是神的话。我们还是之前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召聚在你的脚前。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位分。每一次我们聚集在你的桌子的面前，领受你的杯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样的人，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救恩，我们是 蒙了何等的高台。主啊，我们这些身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屈从不如的人，今天竟然在你的救恩当中，你把我们提拔到一个地步，提拔到一个高度，得称为神家的孩子，得称为这位至高至大至圣的神的儿女。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样的荣耀的位分。我们就求你今天真实实在在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这个人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懂得奋发，懂得按照你的心意行，好使我们的一言一行真的是有王子王女的那个品格，那个生命啊，叫你的心可以得到满足，也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在这地得着荣耀，叫我们这个人在这一生一世的当中可以成为荣耀的见证，不但与我们自己有益处，更是与这个地有益处。主，我们实在是把感谢赞美全然的归给你，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有人说这是雅各书里面最具神学分量也是最具有争议的一段话。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那这段经文为什么 对我们又很重要呢？我们首先看看这段话是对谁说的。十四章这里说，我的弟兄们，雅各，很显然这是对着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讲的，换句话说就是对着你也是对着我讲的，对吧？雅各对我们这些人说什么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快就会被一句话抓住，因为这句话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三次，雅各一直重复的说，这样你们的信心，你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十七节二十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在二十六节又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一直在说什么？他一直在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死的，死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同一句话说三遍是什么意思啊？最高级，最高级。所以这是雅各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严厉的提醒、警告。要透过雅各的这段话，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有这种事。信心有活的，还有死的，这是以前我们真的没有想过的，对吧？信心本来应该是活的还是死的？啊？本来应该是活的还是死的 ？Naturally， 对不对？天然的信心应该是一个活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原来确实，我们这个人身心灵原来其实我们这个人呢，本来是死的，啊。那自古以来，我们都是死的。所有的人其实都是死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对不对？神说那些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死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次提到死这个字，后来亚当和夏娃怎么样？真的就吃了，对不对？那他们死了没有啊？他们肉体没有立即死啊，但是圣经神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什么意思？是说他们的灵与神隔绝的，尽管肉体没有死，但是你们的灵是与神隔绝了，没有跟神，从此就没有交通了，没有神的同在了，这个就叫做死。从那以后所有的人都死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可是感谢神，感谢神，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到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预备了，成全了，那今天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都活过来。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一节那里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本质上信心，信本质上是活的，是叫人活的。活就是讲着与神恢复了交通，对吧？刚才我们讲死就是与神隔绝了嘛，与神没有交通了，没有神的同在了。那今天我们活过来了，就是与神又重新恢复了交通，我们重新有神的同在了，这叫做活了。 活了，我们之所以活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
可是雅各这里说有一种信心是死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啊，真的有一种信心是死的吗？啊，真的有这种事情吗？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呢、是一个悖论。信说信有信心，可是是死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那就像今天我们讲某某人呢、有一点属灵的骄傲，有这种事情吗？属灵了还骄傲，骄傲很属灵吗？那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讲，也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悖论。
那么在雅各的眼中，什么样的信心是死的呢？
很清楚，雅各说的非常的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那既然是死的，请问一下，那这样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声点说，假的，
假的。我们要想想，为什么雅各在这里不是说假的，而是说死的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雅各这么说是有意图的，是有意图的。我们看哈，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有这个字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字啊，这是指着我们拥有，我们把紧握住它，而且我们是把它佩戴起来，这叫做有，这个是指这个意思。
现在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就是说若有人说自己是拥有信心，而且他是紧握的那个信心，而且他会把信心佩戴起来，就像什么呢？就像很多人喜欢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对吧？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戴十字架的项链，对不对？
我们信主的人戴，
那应该来说，那是要想表明我们对十字架的尊崇，我们想纪念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主，表明我们这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戴十字架的项链可能是这个意思。那这是一个见证啊，非常的美好啊，就像这里人说我有信心那个样子的，把佩戴起来
啊。可是这个世界上面有人戴十字架，其实也并不说不能，并不一定能说明什么事啊。
有一次啊，我遇见一个年轻人，我还记得是那天啊，这个因为有人要介绍给我，让我去照顾他一下。那我还记得那天是在这里讲完信息以后，然后我就跑到 Joseph City 去请他吃饭。我一看他一见面，带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呀，我心里面就暗喜啊，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对，好像对主有点兴趣啊、可是呢，没想到，讲了不过几分钟，我就知道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带个十字架呢？他说这个很好看呢、是个时尚啊，是个时尚。人带十字架，我们是很容易看见的，对吧？
可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说我们佩戴着信心，那人怎么样才能够看得见呢？怎么样把信心佩戴起来呢？
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我们里面的生命特质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雅各说，那要靠什么才能够把信心佩戴起来呢？靠什么？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的行为才能够把我们的信心给佩戴起来，叫人可以看见。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前几年怀了老三， 去医院检查，去医生说这个孩子有非常大的可能是有唐氏综合症。那时候还是孕期早期的时候，然后医生就跟他讲，你要每个月来检查，定期来检查，而且可能还要抽，还要活检，穿刺活检检查。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是确诊了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话，你要面临一个抉择，你要这个孩子是要还是不要。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遇见这种情况，你怎么做啊？你知道我们的弟兄怎么做吗？他跟他太太两个人祷告了之后，他们就决定从此再也不去检查了，不去检查了。他们觉得这个孩子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生下来即使是唐氏综合症我们也养他，因为这是神所赐的。哇，这件事情我听说了以后，我真的是感觉到为这个弟兄真的很开心很高兴。从这个行为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他的里面的什么？看见他里面的信心，对不对？感谢主。结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你猜怎么样？啥事没有，一切正常，直到如今啊。可是遗憾的是，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就像那些带着十字架却不表明自己相信一样，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是没有行为。那这个行为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复数的，实际上是说他没有各样的行为，他没有各样表明他的里面相信的行为。对于这样的所谓的信心，十四节雅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拷问。第一个，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第一个拷问。第二个拷问是，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雅各特别的说，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想特别的要强调，这样的信心是死的，就没有益处，无益。信心是死的，没有益处，无益。这是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然后十八节到十九节，雅各是要特别的说明，信心是死的，那这样的信心不能够救你啊，没有得你可能没有得救啊。你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话，可能没有得救。这是十八节到十九节。然后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雅各就从正面的来说明什么呢？只有凭信而行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才能够叫人得救，才能够叫人称义。那是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好，我们来看看雅各具体是怎么说的哈。我们先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就问了，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显然雅各这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问，意思是说，完全这样的信心完全的绝对的没有任何的益处。益处啊，有些英文版本翻译的是好 good， 所以也是说，这样的所谓的信心有什么好呢？有什么好处呢？十八节到啊，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两节经文，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信心对人没有什么好处啊，对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十五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那这个是说到有可能的一种情形。有可能弟兄是处在贫穷的里面，而且是处在羞耻的里面，面对他们这样的缺乏，然后 你并没有实质的帮助，你只是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穿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那这个对他有益处吗？啊，对这个缺乏和贫穷的弟兄姐妹有益处吗？没有，没有益处。而固然你说我是给他一个祝福啊，祝福有没有好不好？祝福当然是好的，可是面对真的面对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缺乏，我们如果力所能及的情况底下不伸出援手，那个对他这个对他有益处吗？恐怕不够哈。我刚信主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就我们有个姐妹，我们都在她家聚会，所以这个见证她讲出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段时间她和她先生两个人都失业，都失业，那很困难。有个弟兄来看她，教会里有个弟兄来看她，然后跟她一起祷告，跟她一起说了很多安慰的话，然后转头就去买很多很多的食物塞满他们家的冰箱，好不好？这个印象对我非常深刻的一个见证，这个叫做有行为。没有行为，只有嘴上的信心，这个对人没有帮助。雅各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信不能够仅仅是停留在言语的里面，不能够仅仅是停留在言语的里面。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会说平平安安的去这样的话，对不对？平平安安的去这个话其实是犹太人在道别的时候一个习惯用语，也是当时的祭司给人的一个很正式的祝福的话，是很重的一句话。可是我们看主在用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用的，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到一个血漏的妇女，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请问一下，这个患血漏的妇女她有没有得医治啊？主耶稣有没有医治她？因着这个血漏的妇人触摸了主耶稣，主耶稣感觉到身上的能力出去了，因着人的信心他支取了耶稣身上的能力，他的病就痊愈了。所以主耶稣就这样的祝福他，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并不是没有行为，耶稣尽管那个好像他是无意之间的，但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乐意医治人，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是一致的。所以十七节雅各就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里雅各说是死的，是说对人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好处，跟没有信心是一样的。当雅各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想想看，雅各有没有可能想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所说过的一些话？请问这个雅各是谁啊？啊？雅各是谁啊？是主耶稣的什么人？啊？这个雅各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啊，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小一起长大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后那三年半很多的事迹，他知不知道？他都是知道的。他写这段话的时候，我猜他一定是想到他的哥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说了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我就在这里不念了哈。那这个比喻里面有绵羊有山羊，那这个绵羊呢，你
主耶稣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是说绵羊有没有行为？有行为。可是山羊呢？可是山羊主怎么说呢？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那些人会问，哎，我哪有做这些事情啊？那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说，你们坐在我弟兄当中的，就是坐在我怎么样，就坐在我身上的。这些山羊对人没有什么帮助，那预指着什么人？预指着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那个比喻里面的山羊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没有？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他得救了没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当最后审判的时候，硫磺火湖就是为山羊这些人和他的 和那些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山羊也要到那里去。所以雅各在这里有第二个拷问，就是你这样所谓的信心能叫你得救吗？意思是说，你这样的信心，所谓的信心，对人没有任何的好处，对你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好处。雅各为了说明信心是死的，不能够叫你得救，他用十八节和十九节的经文来说，这信心能救你吗？这信心，你看英文的话是说 that faith， that faith 意思是说那种信心啊，那根本就不是什么信心，那样所谓的信心是不能够叫他得救的。哦，弟兄姐妹们，这其实蛮严重的，对不对？你说我的这样的信心，我对人没有帮助，有些人可能和心里还会想Who cares? Who cares? 我这样的信心对人有没有帮助？反正我是无所谓，对不对？可是你说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没有得救。那这个事情就严重了，对不对？这个事情就严重了。所以十八节雅各，十九节雅各就来说明这个判断，为什么可能就没有得救这些人。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见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必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式的辩论啊，意思是说必有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必有人会这样说，这样向你挑战啊。挑战什么呢？你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说你有信心，但是我说我有行为，那这是个辩论的基础，对不对？这是一个宣称，你说你有信心，而我呢，我宣称我有行为。那这个我有行为当然是说我们因着有信心而有的行为，而有相应的行为。好，那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呗。你说你有信心，那就请你将那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哎，那信心看得见吗？如果没有行为的话，看得见吗？看不见。好，你怎么样？你就失败了，对不对？而我呢，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说我有行为，但我说我有行为，我就借着我这个外面的行为让你看看我里面的信心。那行为是可以观察的，对不对？那是可以看得见的。因此怎么样，这个辩论我就成功了，是不是？我就成功了。雅各的这个辩论
其实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辩论。弟兄姐妹们，雅各透过这种方式是来说明，一个人声称自己有信心却没有相应的行为，那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说不通，逻辑不通啊，事实也不合理。那么问题到底发生什么地方呢？雅各在下面这句话那就很厉害了。第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啊，你信得不错哦，你信得不错哦，你知道吗？鬼魔也信啊，但是鬼魔却是战惊哦。哇，这话就很厉害了。你信神这一位，你信得不错，你信宇宙中间有一位神，有一位真神，这很好。可是你知道吗？鬼魔也是相信的，鬼魔也相信这个天地之间有一位真神的。真的鬼魔也相信吗？啊，这个合乎圣经的启示吗？合不合乎圣经的启示啊？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对不对？马太福音八章那里记载，耶稣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拿人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接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这两个人他们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啊？可见鬼魔不但认识真神，而且认识耶稣就是真神的儿子。面对这位真神，面对神的儿子，鬼魔认识他，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认识是归认识，他们不是欢喜接纳他，不是顺服他，而是心中存着悖逆和拒绝。他看见这位真神的儿子，不是心生爱慕，不是心生亲近他，反而是处处树敌，背着神的旨意而行，这是鬼魔。所以弟兄姐妹们，鬼魔不是不认识耶稣，不是不知道有一位真神啊，但是面对真神，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只有恐惧战惊，他们只不过是害怕那个最后的刑罚而已。他们的问题是，知道归知道，认识归认识，但是绝不悔改，绝不改变。这有点像今天许多的美国人呢、啊。今天如果你是做调查，你在美国，在美国人做调查，你问他相不相信有上帝，相不相信有位上宇宙间有，相不相信有位至高的神，你知道调查结果会是这样子吗？调查的结果会是如何？90%的美国人相信的。90%的人相信的。可是在这个90%的人当中，真正相信耶稣，相信这位真神上帝，真正的渴慕他，跟从他，真正的来敬拜他的人有几个？有几个？数字急剧下降到一个地步，可能30%都不到。今天在美国，所以今天你跟人谈话的时候，在外面就碰见一个陌生人，然后他说是基督徒啊，他常常要跟你加一句话 I'm a born again Christian， 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人特别要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上，这个国家里面太多的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声称相信上帝，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就没有得救，阿们。没有重生就不算是真正的相信。这些人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正如雅各在这里所说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那个所谓的信呢，其实不过跟鬼魔的信差不多。那我们现在要问，鬼魔的那种信是真信吗？当然不是。
鬼魔这样的信能够叫鬼魔得救吗？
当然不能。鬼魔是灭亡的族类，硫磺火湖里面的永火就是为他们所预备的。
那么我们这样没有行为的像鬼魔的信一样的所谓的信，能叫我们得救吗？
不能。所以很清楚，
没有行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不信，实际上就是没有得救。
哦，弟兄姐妹们，雅各这样的话听起来真的是叫我们有一点害怕，是不是啊？啊，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会常常看见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姑且称他们是弟兄姐妹哈，他们的信是真的是叫人有一点担心的啊。
他们声称自己很信，他们自己声称自己信，也做了决志祷告，也受了洗，
也常常来聚会，甚而至于啊，还有可能有在教会里面有服侍，
甚而至于有的人还做牧师呢，
这样的情形也有啊。可是他们尽管是如此啊，但是你要叫他们寻求神的旨意，而且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们是真的没有兴趣。所以常常遇见一些弟兄姐妹，哎，我们来有一点更多的追求吧，没时间，没有时间。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不读经不祷告，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所谓的信主之后，其实跟信主之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还是老样子。我们以前曾经说过，老样子是什么样子啊？啊？什么样子啊？老样子就是死样子啊，知道吧？老样子就是死样子。这样的人是真的有可能没有得救的，我不能说绝对哈，真的是有可能没有得救的。当然，雅各这里的话并不是叫我们去论断别人有得救没得救，雅各这样的话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别人得救没得救我们都不要论断，我们只等主来的时候才能显明出来。阿们。我们不要用这些话去论断别人。
说到这里，我们心中可能就有一点疑问了，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信？什么样才是活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才是活的呢？
二十节和二十六节雅各告诉我们，
只有凭信而行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才能够叫人得救，叫人称义。
我们顺便说一句，得救和称义其实是一回事，其实是一回事。好，我们来向看二十节开始的经文。
虚浮的人呐，二十节，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虚浮就是虚空，就是浅薄啊，说比浅薄更厉害，完全是没有的，是虚空的。
那有的英文翻译呢，也翻译成 You foolish person，
You foolish person， 你这个愚蠢的人啊。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不客气的话。弟兄姐妹们请原谅我，我今年是有一点负担，不只是在 Wake Up， 我想也在你们当中也是有一点负担，要把大家带进那个生命成长的实际里面去，靠着神的话。这是也极其严厉，非常不客气的话，
这是对没有相应行为的人的一个定性，这样的人就是浅薄的，虚空的，而且是愚蠢的，
而且是愚蠢的。
你愿意知道吗？意思是说你真的不想知道吗？
这一节是承前启后，是对前面的话的一个总结，也 也更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到了二十一节和二十六节，雅各就用两个旧约里面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什么叫做活的信心，什么叫做真实的信心。第二十一节和二十四节到二十四节，雅各提到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用他的行为来表明他的信心的故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们的祖宗啊，我们的祖宗，这是特别的强调，我们犹太人对亚伯拉罕那是极其的尊崇的啊，对他的道德品格美德，犹太人是极其的敬仰的。雅各说这样的话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讲到孔子，我们讲到孔子，孔子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什么至圣先师啊，至圣先师，有点这种感觉。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亚伯拉罕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祖宗，是不是也是我们的祖宗啊？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在罗马书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讲到，我们他也是我们信心的父。那么我们的这位祖宗，这位信心之父，他是怎么得救的？他是怎么称义的呢？他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这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雅各说，亚伯拉罕这样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句话就是争论的焦点了，极其争议的焦点。那这句话在马丁路德看起来，这简直是跟因信称义完全是 背道而驰的。真的吗？不是这样子的。我这句话我们不能够单单按字面去理解，许多人在这句话上面跌倒了，以为雅各否定了新约因信称义的基本真理。但是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亚伯拉罕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先有了信，而从他这个行为的里面，我们看见他里面的信，神就因此称他为义，是这个意思。所以雅各在这里又加了一句，二十二节，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行为才得以成全。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行就是说一同做工，互相效力，彼此运配合的运作。雅各在这里是特别的强调，弟兄姐妹们，是特别的强调信和行为是分不开的，是并行的。真正的信心必定会结出好行为的果子，而好行为的果子也必定出自于真实的信心。信心是行为的原动力，而行为是信心的产物，如此两者兼具的信心才叫做真实而且是完备的信心，是这个意思。所以雅各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是先有信然后行为改变，来表明证明他的信。那亚伯拉罕这样做是应验了，注意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是应验了经上的话。什么叫做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是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其实是说亚伯拉罕，哎，这个话是 发生什么时候？应验经上的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话在什么地方？创世纪第十五章啊。而以撒被献为祭是第几章？啊，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所以雅各的意思是说，
到了二十二章的时候，献以撒为祭，就其实是应验了亚伯拉罕在十五章那里神说他为义的那个话，称他为义，因着他的信而称他为义的话。换句话说，雅各是用他的行为来表明，来证明他里面真实的信心。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的行为乃是十五章的信的一个结果。这里雅各又加上一句话，很重要，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得称为神的朋友，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是犹大王约沙法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分别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和以赛亚书四十一章。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朋友啊？今天你说你我们是朋友，什么意思啊？就是表明咱们两个人关系很 close， 对不对？很亲密，你知道我的心思，我也知道你的心思。请问一下，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我会不会去做什么事情让你很不开心很不高兴的？不会吧，因为我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对不对？我们很珍视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且我们是朋友，我们绝对就不是一个 一下子的关系，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一生一世的一个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朋友，我们就一生一世彼此互相的了解，而且彼此互相的尊重啊，按照对方所喜悦的方式去行，这叫做朋友。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成长，一起互相的帮助，一起互相的造就。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什么意思？是说亚伯拉罕一生都活在神的面前，他一生始至寻求神的心意，而且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其实也应该像亚伯拉罕这样。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雅各是帮我们描述了一个画面，一个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的人，一个真正信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的，就应该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的。因着信，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他的生命在神各样的怜悯和恩典当中真实的改变。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五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在神的手中，是他的工作，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看他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被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真实的相信，所以就带来生命极大的改变，以至于到二十二章那个高峰的时候可以献子为祭，没有任何一点的难处，因为那是神所说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说你的后裔要从以撒生出来，这是神说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献以撒为祭为什么没有难处？因为他相信神，即使是他把以撒杀了烧成灰，神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信心。所以到二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成全完备，无可指摘。这是一个真实的拥有真实的信心的人的画像。神也盼望雅各的话，他是盼望着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亚伯拉罕那可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我们比不了。所以雅各就又讲了一个故事，信心和行为合一的另外一个见证，就是拿和妓女拿和的故事。妓女拿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悉，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还记得在那故事里面其实有两种人呢，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妓女耶利哥城的妓女拿和，那另外一种人呢
是耶利哥城的所有的其他的人，对吧？
那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听说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地交给了以色列人，那他们听了这个话以后就怎么样？他们心都怎么样？都化了，心都化了。耶利哥城的其他的人心都化了，可是他们选择什么？选择继续抵挡，就像鬼魔一样的选择继续的抵挡。而拿何呢？拿何听见这个话，他的心也化了，但是他选择顺服，他选择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护神的选民的探子，而且祈求拯救。所以这里说拿何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话的意思跟前面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是一个意思，是说他相信神在先，而且因着这个信而有相应的行为，表明他里面的信，所以这个信就是真实的，这个信就是叫他可以蒙恩，可以得救，可以称义的。雅各提到这两个信心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对比其实是非常强烈的。一面是亚伯拉罕，一面是拿何，他们两个人可是天差地别。亚伯拉罕什么人？犹太人，对不对？拿何呢？啊，外邦人，外邦人。亚伯拉罕是尊贵的王子，对不对？圣经里面有记载吗？你是尊贵的王子啊。拿何是什么人？是一个地位卑贱的妓女。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而拿何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而拿何却是耶利哥城敌人中的一个，原来是活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人。可是这两个人竟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信，而且凭信而行。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不管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信神，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就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而行，这样的信才能够叫我们得救，才能够叫我们称义。所以到了26节，雅各就总结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像亚伯拉罕，甚至于也不需要像拿何那样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我们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的信心也是可以被人看见的，我们也可以显出我们信心的行为的。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午宴，中午的时候 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老弟兄老姐妹结婚60周年，60周年什么婚呢？钻石婚啊，钻石婚。所以呢，他就儿子呢就专门从香港飞过来，然后孙子们都从全国各地飞过来跟这对老夫妇来庆祝60金婚。那其中讲了很多话，其中他的儿子讲了，这个10几年前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两个儿子你竟然做什么事情吗？这两个儿子跟爸爸妈妈说，爸爸你们离婚吧。还有这种事情啊，儿子叫爸妈妈离婚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吵得太厉害了，意思是说你们还不如离婚的，各过各的还比较亲近一点。还有这种事情哈。但是后来他的这个姐妹，这个老姐妹已经87岁了，弟兄是91岁。老姐妹上起来讲话的时候，
也讲的不是很多，但是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我这个人呢，一生非常的骄傲。注意啊，这是87岁的老人家讲的。我这个人一生非常的骄傲，所以过去我跟我的先生吵得不可开交。不但跟我先生吵，那周围我也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在座的各位，我如果以前得罪了你，请你原谅。87岁的老人家，哇，我心中非常的感叹，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基督，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番话？不可能。这位老人家信主了之后，从他的话里面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相信，对不对？言语也是一种行为，是不是？那他不仅仅是如此，他在 老人公寓里面常常带人来做礼拜，带了很多的慕道友。所以从昨天他带着来一起邀请来参加这个60年钻石纪念的，有两桌人都是他带来信主的，两桌现在都是老弟兄老姐妹，都是从Senior Center 带过来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这就是真实的信心。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出我们真的相信。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你把这宝贵的话，尽管很严厉，尽管很刺耳，尽管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听这样的话，但是我们求你把这些话真实的扎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这个人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的信心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来表明，让我们的行为人家可以看见，也可以看见我们里面真实的信心，因为这才是真实的生命的实际，不然我们就可能没有得救，我们可能就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求你可怜我们，帮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真实的活在你的面前，真实用真实的信心活在你的面前，好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用我们各样的行为都显出我们真的是一个信靠你的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